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大卫跟扫罗哈，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大卫所犯的罪其实比扫罗还要更可怕哈？扫罗只是听一半而已嘛，哈，坦白说他并没有去伤害到别人，可是大卫是杀了他的忠心的勇士，哈，所以而且还占了人家的妻子，所以大卫其实犯的罪是更可怕。那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结局这么不一样呢？就是当神借着他的仆人去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好，神借着先知指出他问题的时候，他们两个反应不一样，结局就不一样。好，那这个扫罗呢，都一直觉得说有啊，我有顺服啊，是你的错啊。好，可是大卫呢，他一被拿单指出来，他马上说，我得罪了神，我错了，我得罪了神。然后他就非常的忧伤痛悔，一直在悔改。好，那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是在乎我们的反应如何。每次被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会有软弱犯错，但是被指出问题的时候，你快一点认罪悔改，而且快点很深的悔改，你马上又得救恩。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好，好，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只是表面的顺服，但是我们就说好好，我错了，我错了，但是我们背地里呢，就又跟别人说，哎呀，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哈、哦，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好、哦，这样子的话，表示我们还是没有一个顺服的性格。这样顺服的性格没有办法成型在我们身上。好，顺服最主要不是我这件事有顺服，那件事没顺服，最主要神要得着一个顺服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是一个顺服的性格，那我们才能够终究享福。好，那顺服有时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顺服，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这些事不重要，我没有真实认真要去顺服。好，那当我们开始知道这个神真的在乎，真的是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开始去顺服。好，那从刚刚大卫跟扫罗的事情上，我们就发现这个神在乎的不是说你的这个是他很小的事没顺服，还是很大的事没顺服。神在乎的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不顺服有没有忧伤痛悔，还是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这只是很小的事。扫罗就是这样，他觉得这只是很小的事嘛。那扫罗的结局这么不一样。部分的顺服，没有顺服完全，没有顺服到底，都叫做悖逆，都叫做不顺服。我们从扫罗神对他的评语就是这样，你没有顺服到底，好，没有，只是部分的顺服，都等于是悖逆。好，那顺服呢，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哈。我在教会讲这个顺服讲了12卷，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一定没有人会要去买这个录音带，因为我们题目就叫顺服，很 boring 的一个题目。好， 不是很吸引人呐、啊，成功的秘诀啦、啊，这种比较吸引人的、啊、哈，得力的秘诀啊，这样哈、啊。可是后来那个孙郎婆婆说，好多人买顺服啊。后来我去外地带特会也是，啊，好多人都讲说，哇，他听了顺服第一卷而已，他就开始改变。那、啊、这个大部分都是太太先听。太太开始改变以后，哎，他先生就开始改变。太太开始顺服，然后先生就开始顺，开始改变。好，那啊、后来我才发现说，哇，真的是人的需要，神知道，神知道，这不是那个题目怎么样，是不是很真实、很吸引人？好，而是人真的需要，而且顺服真的那么蒙福。以至于人家会一直一直听，好，一直要来买。那我们教会那么多的家庭，都是因着从一个人开始顺服，然后开始一家就开始改变，开始蒙福。好，所以这个顺服真的是很重要的，那可以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祝福。好，讲到顺服呢，好，这个常常一个简单的顺服的动作，比你祷告了许多天许多小时还要来得重要啊！因为像这个阿根廷的父亲，就是他们祷告很多天很多天，好，可是一直没有摘下复兴，他就是等着某一个人去顺服那个动作，圣灵感动他去敲那个桌子，他一直觉得这太weird了，太奇怪了，怎么这么可笑？啊，牧师就又在说，来，我们绕桌子哈，你听见了什么？你一定要去做，你一定要顺服，一直鼓励他要顺服，他就是一直不做。第二天又来，第三天又来，这样等到后来牧师一直鼓励，你听到什么？拜托你一定要去做。后来他真的去圣母一敲了以后，哇，灵风就进来了，圣灵的风就吹进来，然后从此他们祷告会就人一直增长，一直增长，一直复兴就开始了。他跟你的父亲这样来的。好，那所以你这个圣灵一感动你，你就顺服的去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那顺服呢？我要再讲到，就是说我们顺服会带来哪些福气？啊，就你们所知道，圣经里面讲到顺服会带来哪些福气？哪些祝福？
圣灵充满。
好，因为那个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好，这使徒行传那里讲到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还有没有？神要向他显现。好，在哪里？在约翰福音14章。好，14章21节。好，23节。好，那讲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所以我们常常说，哦，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神说你要有行为表现，就是你要顺服。你会发现，有的人一直来跟你讲甜言蜜语，你的孩子呢，你说，啊，妈妈，我很爱你，啊，妈妈的。可是你叫他做什么，他就是不顺服，你会高兴吗？你不会高兴的。好，所以顺服非常重要。在这个刚刚我们看的这个撒母耳记哈。这个15章，好，刚刚就扫罗那个以后，接着呢，撒母耳就神就借着撒母耳对他说，哈，对扫罗说呢，听命胜于献祭。你送我东西，你来献祭，其实你听话胜于献祭。好，然后他说呢，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弟兄姊妹，你知道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所以你一定要留意，如果一个人从小习惯悖逆，习惯反叛，很容易那个邪术巫术的灵 witchcraft 的灵 很容易临到他的身上。好，那他说，因为你悖逆就跟行邪术是相等的，还有呢，玩梗的罪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玩梗，好，非常的 stubborn。好，那他说是跟去拜偶像是一样，神非常憎恶拜偶像。所以，弟兄们，你从这里你就知道，顺这个玩梗啊、悖逆，在神眼中是极严重的。为什么？因为你会惹上邪灵，这个无数的灵在你的身上。神要他的百姓顺服，都是爱，都是因着对我们的爱。你看这个扫罗哈，扫罗。神叫他说要把这个亚玛力人全灭了，结果他就留下亚甲，好亚甲。结果后来呢，你看哈曼，以斯帖记的那个哈曼就是亚甲族的，好哈曼呢就要灭掉整个的犹太人。那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没有顺服呢？那个我们不顺服的那个罪哈，会追上我们，会追上我们，所以是很可怕。就是神要他灭绝，就是有他的目的。他不灭绝，结果反而是会去啊灭绝整个的犹太族哈曼。好，那什么时候我们没有顺服，常常不止影响我们，会影响到我们所爱的，影响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影响到我们的家庭，顺服，我们不顺服也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那个不顺服的罪常常带来是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好像这个以斯帖记里面讲到这个他们选美哈，不是就是那个王后哈，瓦斯提哈，瓦斯提一没有顺服哈，他只是没有顺服这个王哈，可是呢，这个他的臣仆就说这个一定要废掉他，这是很严重的。好，这王很爱他，但是这个他的臣仆就说，这样子就会使整个的国家的妇女呢都开始不顺服丈夫了，开始轻看丈夫了。所以不顺服是会带来整个环境的影响的。有一位太太呢，她当她听了这个顺服的信息以后，她就开始决心要顺服她的丈夫。好，那她上了我讲那个顺服的第一篇，好第一堂讲完以后，她回去的路上就决心要顺服她的丈夫。好，所以她先生一说什么，她就说好，他就开始改变。他先生说什么，他就好哈。结果呢，渐渐他就发现，他的儿子就开始变得很顺服了。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是带给你的孩子非常好的榜样。很多妻子很气他的孩子这么悖逆呀，这么不听话，其实是你的榜样给他影响的。还有。总是爱唱反调啦，爱抬杠啊，哈，好，但这种都会给孩子造成榜样。你发现你的孩子也会很爱抬杠，很爱唱反调。好，那如果一个妻子常常什么都说好，他不会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好，那你就发现，你的孩子就会顺，否则你孩子也常会学这种口气说话。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当然我知道妻子顺服丈夫有时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顺服神的话这一方面，我们再来讲这个。好，我们先讲到顺服带来的福气，很多福气，除了我刚刚讲的生命记的那一些福气，可以赶走一切的仇敌，赶出一切的仇敌。好，还有呢，可以一直住在那个美地，日子长久，承受那个美地。好，还有呢，人数会加增。好，还有呢，打断毛垂听。对，好，在这个约翰一书那里有讲说哈， 我们一切所求的会从神得着，为什么？因为我们顺服他，我们遵行他的话。好，还有没有？那个是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好，那还有没有？你们没有想到顺服的有哪些福气啊？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听从他的话会有什么福呢？好，吃美物，享肥甘，心中喜乐。好，吃美物跟肥甘都是讲耶稣了，讲到神的同在，你就常常可以，因为你顺服嘛，你就常常可以饱享神的慈爱。好，还有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有讲到。好，十五章讲到，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就会怎么样？藏在我的爱里。好，十五章第十节，藏在我的爱里。还有呢，十四节讲到，你们听从我的话，就会做我的朋友，成他朋友。顺服还有哪些祝福？好多啊！啊，圣经很不熟哈，应该让你多背一些圣经啊。顺服还哪些？耶稣说顺服会有哪些福气？叫我们请看还有呢？啊，耶稣说那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啊，啊。所以因为他们说啊，这个如养你的有福了，好，如养你的有福了，好，那耶稣说却还不如听了神的话又遵行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听从神的话又遵行，这在哪里啊？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好，路加福音十一章二七二八节。就是说，那个听神的道又遵守的人，比玛利亚还有福，就对了。好，还有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十二章五十节那里讲到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也就是你跟主是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是一家人。你如果遵行神的话，你就是跟神那么亲密的关系。好，这个穆勒哈，穆勒在他九十岁的生日，他讲，他说哈，他说我一生哈会那么喜乐，好，我一生会那么蒙祝福。有两个原因，就是呢，第一个就是我每一天靠着神的恩典，在神面前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一个无愧的良心。那第二个就是我爱慕神的话，而且照着神的话去行，这是使他一生都那么喜乐跟那么蒙福。九十岁的一个神的仆人做这样的见证，他把最宝贵的告诉我们，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怎么样能够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就是真真实实的顺服神。你不做暧昧的事嘛，像神是不会遮掩，不会私心，私怀爱恋，对神是很敞开的。好，那诚诚实实的去顺服神，你就会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好，那还有呢，他说我爱慕神的话，并且去行神的话，那这个就是一生他可以那么蒙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那个生命记二十八章那里讲到，真的，你如果顺服神，你好好读那个二十八章， 哇，真的，你这一生实在是享福不尽，享福不尽。好，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然后呢，这个他说所有的福都一直在追随着你，都在追随着你。仇敌如果起来攻击你呢，耶和华也会使他们逃跑，被杀败，而且逃走。刚看福那么大的祝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所办的一切事上，好，耶和华所命的福都临到你。然后呢，他说，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哇，整个都相反过来，而且更可怕，更可怕，什么病都会临到，好，埃及的病都临到。好，那刚刚除了讲说他们会被攻打，会被掳去，好，还有一些话都应验了，讲到说他们会在万国之中哈被抛来抛去，这个也都应验了。以色列人真的就是这样，好，被就是被放逐到世界各地。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都那么真实，那么真实。好，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哈，真的是对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言，结果都应验了。好，在这个都，而且是按着字面上的意思应验。好，这个在二十八章六十八节哈，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到被掳哦，然后以后一直到今天哈，他们在世界各地都这样漂泊受苦。好，那你会发现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顺服，本来他们是可以这么蒙恩成为超乎万民之上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圣洁的子，只因为不顺服。哇，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那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些话也向着我们，我们愿意好好的听神的话，你就发现这一切的福也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不愿意听话，我们也是会这么可怕的这一些频道。所以顺服是不是很重要？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就很需要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能听的耳，就是常常听神讲，听得正确，而且照着去行。好，不要用我的分别你善恶树的这个果子再来分析，这个有这么重要吗？神岂是真说呢？你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你这个又在中撒旦的诡计了。当初亚当是中这个诡计，神岂是真说？你今天对于神的一切话，你就不能再用这样的话。神岂是真说？神真说，神真的说。那讲到顺服呢，首先呢，我就要先讲到我们第一个要留意的，就是神把这本这么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你一定要留意的去听去读，就像穆勒一样爱慕神的话且去行，你就有福了，你就有福了。好，那为什么遵行神的话那么重要？因为圣经上讲的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要永远的长存，他永远的长存。好，那也就是说他的话不改变的，那你一定要认真来遵守他的话。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107篇第10-11节。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
好，那这里讲到说，一个人他会坐在黑暗中死荫里， 被困苦跟铁链这样捆锁，就是因为违背神的话，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藐视，不把神的旨意看得那么重要，那么宝贵，他就会坐在黑暗中死地里，被困苦跟铁链来捆锁。好，那在阿摩斯书那里也讲到，好，人会饥饿，好，都是因着没有来遵行神的话。好，如果我们常常遵行神的话，我们真的是饱足，真的是能够什么，吃美物，哈啊，享肥，干，心中喜乐，很大的差别哈。我们有一位弟兄哈，他就是那时候就是听了我讲这个顺服的信息以后哈，然后他在公司里面哈，那他有一个 project 哈，他做了一个礼拜都做不出来哈，结果老板呢就只花了两分钟跟他讲说，你就这样做就好了。好，那他就觉得说，觉得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好，哪那么简单啊？像你这样说，这样就好了，怎么可能？好，然后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可是他因为那时候正在讲顺服，哈，所以他就听了以后，他就转念就想到，我要顺服，我就照着去做。结果他是照着老板说的去做，果真做出来了。好，而且呢，他就觉得说，真的是骄傲就使他没有办法顺服。可当他这样顺服了以后，好，而且就是借着我们那段时间讲了12卷的顺服，他就真的一直去操练，去顺服老板。好，结果老板就变得好喜欢他。虽然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很能干的engineer 很杰出，而且他花好多时间在追求主跟服侍主，可是因为他有一个顺服的性格，定义要顺服老板，所以不管老板怎么对待他，他就是顺服，所以老板就变得很喜欢他。所以顺服真的是叫我们蒙福的，连现在的世界上的人都调查做了研究，他们发现那个双威尔的人，他一生会很坎坷。好，那种比较顺服的性格的人，好，他就会处处就很蒙福。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分工很细的时代，你每个要你都需要依靠别人愿意跟你合作。那如果你一个 strong will， 你的个性意见都很强的话，人家就不甩你。不甩你，他不帮你吗？你在能干，在什么？没有他的 support 跟他的帮忙，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出东西来。好，所以这个strong will的人很可怜，很可怜。好，他会怀才不遇。好，那你会发现一个聪明的老板，他不会要故意。一个非常杰出能干，但是个性很强啊，很不顺服的人，他不会要雇这样的人，因此对他们公司是很大的亏损。所以内在生活的操练，成为你的生命，你的性格，常常你找工作也都比较好找。那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我的老板就那个我的别的公司的老板就来跟我讲说，哎呀，江小姐啊，我们实在是这个时代哈，很少看到这样子的员工啊哈，又诚实哈，不会贪公司任何什么哈，然后又认真啊哈，又这个顺服啊。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你们教会的人哈？我也要雇秘书，请你帮我介绍你们教会的。好，就说我们顺服，常常一个顺服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常常会在公司，在这个世界会发出光芒。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孩子从小把一个顺服的性格做在你孩子身上，那是要靠着父母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在他悖逆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严格的 discipline 他。一个孩子有时候他只是因为他比较内向，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乖。小时候他比较不是跑来跑去啊，乱吵乱闹，所以你就觉得他很乖。 好，那以至于他有时候在悖逆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孩子已经很乖了，就算了，也不管教。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所有悖逆的性格都发作。为什么？因为那是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后代都有悖逆的性格，每一个人都有。你要越在他越小的时候，就把他赶出这个悖逆的性格，他就一生难服。借着什么？借着你照着神的方法去管教他。所以在悖逆的时候，好，那个气焰很高的时候，你就把他压下去。这时候你一定要 discipline 他，管教他。这时候不能轻轻的说，就好像那个以利对他的两个孩子，好，他两个孩子做这样子得罪神的事的时候，他只说孩子他不可这样，他没有严严的管教他，就害得他孩子就变成被神处罚，两个孩子就死了。他如果当时好好的管教他，他两个孩子可以不必死，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你就是恨恶你的孩子？疼爱儿子的必随时责备管教。那你要管教他，不是照着你的情绪，而是最重要啊，使他有一个顺服的性格在他身上，顺服的性格。那所以他打破碗了，不小心摔破了东西，打翻了什么，那个不用打，因为那是不小心的。即使他打翻了你很心疼的东西，真的不应该打，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但所有他在任性故意在悖逆的时候，你一定要管教，你要严严的管教，越严厉的管教让他越早的享福。 他就不需要老是跟他的情绪在征战。当他小时候那个悖逆的性格没有被赶出的时候，到青少年的时候，那个是自然的就会显出了。你说哎呦，怎么这个孩子小时候这么乖，怎么现在到青少年那一副吊郎当啊，不理人啊，那副死样子啊，好多父母都这样讲。那是你造成的，你孩子，神把孩子托付给你，你在他小时候你没有帮助他把那个亚当的那个遗传悖逆把他从他身上改掉。所以他到青少年的时候，那种荷尔蒙的变化就会常常很情绪化，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就很 depressed， 一会儿就很不高兴，什么是不高兴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被训练成在一个对的轨道上。所以好像一个火车是没有轨道的，乱冲乱撞，所以他就随时天气不好他就可以下雨，他就可以情绪很不好，不想起床。他是被一个情绪所控制的奴隶，因为父母的责任没有从小把他赶出来。那你说哎呀，那怎么办啊，我现在孩子已经青少年，你赶快去听那个如何教养青少年，还是有救，还是有救。我们当中有很多孩子已经到青少年了，父母开始对神的话认真了，开始认真活在神面前了，然后来照着如何教养青少年的那个去对待他的孩子，还是改变了，孩子还是挽回过来。我们当中很多个。好，那我现在讲到我们要顺服呢，好，我们会分别的讲到不同的，讲到顺服很重要，就是一个是顺服圣灵的引领，好，那顺服神给我们的环境，还有顺服神的话。那但是这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先要顺服神的话，因为神白纸黑字写的这个话，如果你不去顺服，神不用跟你多说。你说哎呀，我怎么都没有圣灵跟我讲什么，你们怎么常常神跟你说，神跟你说，神说我已经跟你说这么多了，你都不去做，我还跟你多说干什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话。那顺服神的话哈，圣经有很多命令，他每一个命令都充满了对我们的爱，他每一个命令都带着应许，而是带着他的爱要救我们脱离仇敌的锁链，就是刚刚那个诗篇一百零七篇的那个囚牢，那个困苦的锁链。好，那像这个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啊，这个命令讲到说什么呢？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那神哦，这个命令对我们太宝贵了。他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知道他顾念，也就是说他关心你一切的事情，他都在看着你会遇到这个事不知怎么解决，他都知道，他都顾念你。所以他说你要把忧虑交给我，你不要自己一直担着这个忧虑。那我们这隔一个礼拜就要付200万了，我交给神，神就会付吗？真的神就付了。我在牧羊教会很多次遇到很重的事情，实在真的都不知怎么解决。好，那这么大的这种压力，我就说主啊，我把这个忧虑写给你。我甚至说哦，那个有个无形的那个压力会使你的肩头觉得很重，你知道吗？好，我就在敬拜的时候说，主啊，把这个忧虑卸给你。主啊，这个是你的事，这不是我的事。主啊，你自己要来负责。好，我就这样子卸给你，然后就在主面前叫我。那主喜欢我这样，为什么？因为他是丰富的神，他不能为了200万就在那可怜兮兮的在那忧愁，知道吗？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他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还有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34节，好，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因为他设计你，他创造你，他知道你没有办法担好多天的忧虑的，你会垮掉的，你只能够应付一天。他说明天是有明天的事情，明天是有明天的难处，那今天最重要，今天最重要，也就是说神说我在乎你今天这个 smile， 你要笑。好，这个阿巴父喜欢看见他孩子笑。好，他喜欢他的孩子很认识阿巴父，对他很有信心。好，那很相信他说的话。所以你遇到最努力的学生，你说哦，那阿巴父说叫我把明天的忧虑卸给神，所以我不用把明天的考试了，我就去睡觉了哈，我去玩了，我去打球哈。不是的，他把明天的忧虑卸给神，并不是说你就不用读书了，乃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在那个紧张跟压力底下读书。你就说，阿爸父啊，明天的考试哦，我真的读不完呢，哦，这么多哈。哦，但是我要把这些忧虑都卸给你啊，爸爸，我就是为你而读的哈，你要与我同在，带领我来读哈，我要在你的安息里面来读哈，我相信你会引导我，你要祝福我，帮助我能够明天考得好哈，好来荣耀你的名哈啊，那然后你就是你先来祷告，先来把忧虑卸给他，来信靠他。好，那这样来再来读书就不一样。我讲那个韩国那个代理理读书法哈，那一位他承认他从小并不是很聪明的人，他并不是很聪明很杰出的人，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爱玩的，好，那坐不下来读书的，让他妈妈教他一切读书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你不是在为你自己读，你不是要跟人家比较，要赢过别人，怕别人赢过你而读书。那每次读书之前，一定要先读经跟祷告。所以他就从小，他妈妈一直给他们养成这个习惯，一定先读经，不管明天有这么多要考试，他还是先读经、祷告，好，然后再读书。哇，神就成为他的智慧，成为他的智慧。你信不信？有时候你这样子，当你真的已经尽力了，你也读不完，很多时候就刚好读的都考出来。我们常常可以这样去经历神。上班的人也一样。我不是说，哎呀，这个下班还一直忧虑的怎么办？明天这个project交不出去，还在那忧虑。你一定要说主，我把这个忧虑卸给你。 我就是要好好的安息在你的里面，我要一因耶和华而喜乐，这是神的一个命令。他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好，所以你每这几个命令都连在一起的，不要为明天忧虑，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所求的赐给你。所以你要考试会不会快乐？不会快乐，考试没有人会快乐。好，还有做不出 project 也没有人会快乐。但是呢，你下班回来说，主啊，我要以你为乐啊，我为什么这个 project 做不出来？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我要以你为乐，说我大大的因你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你。好，你就真的好好的赞美，好好赞美，让神喜乐的灵来浇灌你。好，来亲近神。然后呢，很可能我们也听过好多这样见证。好，他等到明天去了以后，好，一打开电脑，哎，马上就知道问题在哪里，马上就做出了很多这样见证。因为他顾念你，他不是给你开空头支票的，所以你遇到你的这些难处呢，你就把这个支票带到神面前，神啊，你叫我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神啊，你说要一样好为乐，你就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所以我现在愿意以你为乐，你要来赐给我。这个叫做信靠他，神的每一个命令都是要叫你除掉你身上的软弱，那个软弱就是容易忧虑，容易受压，容易紧张，容易害怕。神借着这个命令让你去脱离这些软弱跟捆绑，借着你遵行，这种软弱就一直脱离。哦，我真的非常感谢神这个命令，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今天还是要好好睡觉。所以我才能够服侍主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到现在还可以存活的好好的。不是有太多事可以压着你会溃疡的。好，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做父母的也是，好，为了孩子功课不好，好，孩子又有这个问题，有那个病，好，为了孩子在那忧虑，好，或者为孩子交上不好的朋友，在那忧虑啊紧张，你也要把这个忧虑卸给神，把这个忧虑卸给神，好，然后一直以神为乐，你然后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交给神。这样来信靠他，而不要自己去背那个担子，去背那个担。神借着这条命令，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个末后时代最流行的那个忧郁症。如果你不去遵行这个命令，你一直靠着你天然人在撑，在面对，在 fight， 好，在努力，很容易得忧郁症，真的。那做父母的，你应该只在乎孩子跟神的关系，只在乎孩子跟神的，一直为他的这个祷告，神就会 take care 他其他的事情。好，那还有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八节，好，给我们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呢？他说，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八节，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那第十节，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好，那第九节其实也很重要。好，他就说你要知足的心，最重要就是常常敬畏神，敬虔，好，一个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好，不要跟着世人的道路一直想要发财，好，想要发财，你就陷在这个迷惑，落在网罗，好，然后呢沉在败坏跟灭亡中。 好，他讲到贪财，钱是中性的，金钱没有不好，可是神给我们钱是为了要来为他的国度效力，不是要我们去贪这个钱，成为钱的奴仆。好，这些想要发财的都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好，那然后他说呢，那个贪财是万恶之根，就是那个贪恋，所有的恶都会产生的。好，然后呢，他说会被引诱，会被引诱，特别是在幕后的时代。当我们这个不去对付幕后的时代，你马上就被敌基督引诱了，对不对？好，那然后他说会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因为有一个传道人好多年前了，他就跟我讲，他说啊，我发现存款不到了一个数字就不舍得奉献了。你说这个传道人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很爱主的传道人，那因为他也是这个辞掉工作，然后这个在家人的反对之下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好，那只是他那时候因为他本来已经上班很多年，所以他有一笔积蓄。好，那可是他就变成他很在乎那个存款部的数字。结果后来他果然出事，就在金钱的事上就出事。所以你会发现撒旦都会嗅得出我们身上有什么味道，就是他会嗅出我们的心思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钱财上，我们的心很在乎什么，他会嗅到那个味道，他就会来攻击你。好，那所以你去遵循神的这个命令，好，有一有时就知足了。好，就有一有时就知足了。好，你就不会去被他引诱。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这个应该会背的，对不对？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那这个命令呢？好，常常喜乐啊，喜乐不起来啊。好，你如果对这个命令认真，当你闷闷不乐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要遵守你的命令，我一定要常常喜乐。主啊，可是我喜乐不起来。主啊，求你用喜乐的灵来浇灌我。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我一定要遵守你这个命令。主啊，我要常常喜乐。主啊，你就是这样一直。主啊，赞美你，我一定要遵守你这个命令。求你把喜乐的灵浇灌，圣灵会浇灌你。你对他的命令认真。好，那你知道这个这几节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就是每一样事你就感谢。哦，你单单遵守这条命令啊，就比任何的抗忧郁症的药更有效，真的。你就每一件事遇到，不管你觉得很倒霉的事、很生气的事、很冤枉的事，你都先感谢主。你这件事先感谢主，因为他说凡事谢恩嘛。因为神已经把耶稣基督给你了，所以他说在耶稣基督里，所有临到你的事都会为你效力，都不会是倒霉的，都会为你效力。怎么样效力呢？使你磨成神儿子的性格，使你被塑造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会为你效力的，任何事都会为你效力，使你更有神的性格。好，那所以神让你每一件事感恩，一件事感恩。真的，一个人开始遵守这条命令，真的比任何抗忧郁症的药都更有效。所以我们当中忧郁症的非常容易得医治，只要你愿意照着去做。你会发现神的每条命令都好宝贵哦。哥罗西书3:15，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好，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好，就是说他叫基督的平安，你里面有一个主人，就是平安，基督的平安。好，也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在那做主人。 你每一件事一来了，你就在那紧张焦虑的，赶快把这件事做完，或者把东西赶快找到，我才能平安，还是我要先平安？我要先平安，先平安，然后主就会让我们找到那个钥匙。好，先平安，主就会让我们找到那个 credit card。真的，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为了遵守这条命令，那神把一个真实的平安坐在你的身上，那个平安就是神的同在。那他为了这样遵守神的命令，那个对他的身体有极大的祝福，而且神的同在就会藏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你如果遵守这条命令，你也不会溃疡。很多就是那个紧张嘛，这个时代太紧张了，就很容易胃溃疡。胃酸过多，你一紧张，胃酸就会一直分泌出来。那你如果愿意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坐着，怎么样叫基督平安在你心里坐？遇到任何事，第一个先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先不要让你的情绪出来，天然的情绪出来，先感谢赞美主，让基督的平安先来管理你，来做你的主人，不要让你的情绪去做你的主人。还有这个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这个圣经里面讲不要怕讲了365次，就是每一天神都告诉你一次，你都需要用一次不要怕。也就是说仇敌他所比较努力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武器叫你害怕。宾拉丹都很懂得这件事，所以宾拉丹的全世界就是一直散播让人害怕，每一次一上电视就是讲一些让你害怕的事，你害怕就很容易进入撒旦的网络里。所以神说不要怕，只要信。你要知道信谁，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全知全能全爱的一位神。对，所以你信这位神让你很有安全感，你一点都不用害怕。不用害怕。那圣经里有太多的命令都非常宝贵。你最主要就是你每次读到神的话你要去做。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有讲到说要用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让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一个命令。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一种是保守自己，而且要逃避一些东西。还有圣经里面的命令讲到要饶恕，你们要饶恕人，天父也就必饶恕你的。这个命令也很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苦毒伤害。因为你不饶恕人，常常是先伤害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条神的命令都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锁链，然后把神的信息塑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顺服神真的太有福了，太有福了。从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真的就很认真的每一次读到神的话，在生活中很认真的去操练，去顺服神的旨意。那真的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这种操练就会成为你的性格，成为你的生命。那在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仇敌攻击。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回去要背这个诗篇107篇第10、11节。诗篇107篇第10、11节。还有撒母耳记上15章 那两节
二十三
张末记上十五章二二三，好，把背起来。另外呢，下礼拜有关圣徒，一定有人有很多问题，你们可以发问，好，你们可以发问，好，那圣徒有很多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圣徒实在是很蒙福，好，真的是很蒙福，所以我们真的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给他这个蒙福的性格培养在他的身上，好，那最主要就是我做父母的是一个顺服神顺服牧者的人，好，那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也会很顺服你，好，那特别是妻子在家里一定去顺服丈夫，好，这个也是神的一个命令，好，那但是妻子顺服丈夫呢，这种顺服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真理里面的顺服，好，不是说好像你叫我什么都就是顺服呢，我们顺儿女要顺服父母，这个命令，好，妻子要顺服丈夫，好，那这个顺服呢是在真理在主里面的顺服，也就是说如果丈夫要你做的，例如说丈夫叫你不要聚会，好，不要聚会，不要信耶稣，好，那除非就说你聚会你一定要把家事做好，家事做好然后才去聚会，好，那当他没有话可说，好，可是如果丈夫要你做的是违背神的话语的，是说谎话啦，还有去做虚假的事啦，好，无论是你的老板你的丈夫对你的那个，你都不需要去顺服，好，我们顺服的对象就是儿女要顺服父母，妻子顺服丈夫，还有呢做仆人要顺服主人，还有呢我们要年幼要顺服年长的，还有呢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好，神所设立的权柄，好，在学校你要顺服老师校长，好，在公司顺服老板，在教会要顺服牧师传道人，好，那这个是神要我们顺服的对象，那特别圣经也讲到说乖僻的你也要顺服，你不是说合理的我才顺服，好，合理的就不需要顺服了，每个人都会顺服，顺服就是因着在主里面在那顺服，好，乖僻的你也顺服，除非他要你做的是违背真理的事，否则我们去顺服我们就蒙福，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229首。真的那个乖僻的你去顺服人都会的，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229，起立唱。
慈爱的神，我的后裔，愿你自己住我心里，住我每日生活当中，尊主旨意是我需要。尊主旨意，尽主呼召，人生出发，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旨意。
我们如果在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没有学会去顺从父母，好，顺从我们的老板，人就会当你结婚以后，让你有一个很乖僻的配偶，好。一定会给你一个很乖僻的配偶，如果你的配偶没有乖僻，人就会给你一个很乖僻的公婆，乖僻的岳父岳母，对吧，也就是说神爱你，神一定要让你除掉那个悖逆，神爱你，他不要你身上有一点任性跟悖逆，好让你可以承受美地终究享福，
慈悲的神，我的后裔，愿你自己住我心里，住我每日生活当中，尊主旨意，尊主旨意。 我只需要尊重之意。我常躲在来来世间，肉体软弱，心灵困逼，只有你主能得平安，就是在主神之意。尊主之意是我需要，尊主之意听主呼召，也跟主往，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之意。我常躲在百般失眠，肉体软弱，心灵困逼，只有一处人的平安，就是在主神之意里。尊主之意是我需要，尊主之意听主呼召，也跟主往，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之意。当我看见要继续快乐充满我的心灵，我的灵魂向主神明，祝我喜爱尊主之意。尊主之意是我需要，尊主之意听主呼召，别跟主往，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之意。当我看见荣耀之时，快乐充满我的心灵，我的灵魂向主沉迷，祝我喜爱尊主之意。尊主之意是我需要，尊主之意听主呼召，也跟主往，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之意。尊主之意是我需要，尊主之意听主呼召，也跟主往，无论何地，我只需要
根据你的旨意是我所需要的，主啊，主啊，现在求你来带领我，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无论你往哪里，主啊，让我来跟随你。主啊，
主耶稣啊，遵主你的意思是我的需要，主耶稣让我完完全全的听你的旨意，主啊，不要有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我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你的旨意。
阿们。阿们。
阿们。
我真的是帮助，我真的是一生遵循你的旨意，哦，主把这个顺服的性格就坐在我的身上。
阿们。
主啊，这也是我所需要的，能够明白把顺服的心放在我的里面，让它成为我的性格。
阿们。
将一个顺服的个性做到里面，主啊，你知道我有非常强的自我个性，哦，主，我有一个悖逆的性情在我里面，主 啊主啊，真是帮助我在各样环境中间都要快快顺服下来。
要主啊也帮助我，让我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让顺服变成我的个性，也成为我的生命。
主啊，你也赦免我啊！常常我自以为是顺服的啊，却只是顺服我想要顺服的啊，没有完全的顺服啊！主求你赦免我，也帮助我。
阿门。主啊，求你帮助我去掉悖逆的心，帮助我有一个顺服的心，而且我要全然的顺服，并且顺服到底。阿
门。主，我也向你求一个完全的顺服，而不是部分的顺服。
阿门。帮助我，我要听你来遵行。主啊，你要帮助我，
做这种
最顺服的性格在我的身上。
阿门。这边是为定义要完全顺服你，帮助就跟着完全顺服你，给我恩典，想起了不要忧虑，多多祷告，人有平安。阿门。
是的，主啊，
百
分之99%的顺服就是等于不顺服。主啊，你真的把一个立体而且完全的顺服的性格坐在我的里面。
阿门。
能跟别善恶的果子，能跟除非的果里面拔出来。
阿门。
将一个立即顺服、绝对的顺服和完全的顺服的性格坐在我的里面。
Like Saul, please give me David's heart, Lord, and be so that I can be obedient to you.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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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men. Amen. Amen.
主啊，帮助我全然的顺服你，不要有任何的借口，心里面不要嘀嘀咕咕。
阿门。
是的，主啊，赐给我一个乐意顺服你的心，哦，赐给我这100%乐意顺服你的心，就在里面。
阿门。
啊，父啊，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把这么奇妙的律法赐给我们。哦，谢谢你给我们的命令都是这么宝贵。哦，充满了祝福。哦，阿巴父啊，我们爱慕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显为大。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显为大。哦，我们真的爱慕，而且我们愿意照着去做，给我们力量，遵行的力量，也让你的百姓尝到那个顺服你的喜乐。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请大家回去记得读生命记，要好好的读生命记。另外有一本那个属灵书籍，你们可以去看，叫做不要照我的意思行。那个我们书房有。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